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3年旧金山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用感恩之心在项目中坚持修炼，作者旧金山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8日。尊敬的师父您好，同修们好，我是1995年得法的学员，已修炼28年。我一直认为自己在修炼中没有像别的同修一样有伟大的修炼历程，总觉得自己修得不太好，所以一直没有与大家分享过心得体会。这次法会是有一位同修建议与鼓励我，让我写一份修炼体会。刚开始觉得自己没修好，没什么写的，也不知从何写起。但我意识到这不是证实自己修得如何好与不好，而是要证实师父的洪恩与大法的神奇。这样我就重新认真对待这次神圣的法会，把写交流文章当作修炼，好好写一份自己的修炼过程。跟很多同修一样，我有得法后的喜悦幸福，有对师父的无限感激，曾经历遭受迫害后家破人亡的心酸，在磕磕绊绊摔摔打打中，因有师父的慈悲加持与保护，才能坚持修炼到现在。下面是我修炼中主要的一些经历和体会。第一部分，有幸得大法。一，在病魔的折磨中得大法，重获新生。1994年我才24岁，得了心肌炎。同龄人都享受着如花似玉的青春年华，但我在病魔的痛苦中被折磨着。病情发作时，我出现心慌、恐惧、心绞痛、呼吸困难等现象。我连续两个月没有睡觉。我没有力气走路，连50米都走不了，只能躺在床上休息。有时我爸爸背我这么大的人去医院打强心剂，这种针得慢慢的推，打一针得推15分钟至20分钟左右。父母为了给我治病，跑遍了大大小小的医院，给我看了中医、西医、民间药方，也无济于事。本来就贫穷的家庭就剩下一个房子了，父母要卖房子给我治病。这时我阻止了，跟父母说，你们已经尽心了，不要再给我治了，要好的话早该好了。如果卖了房子给我治病，如果没能治好我走了，那我不就害您俩吗？我良心不容呀。不管我在不在人世，您俩得好好生活下去，我才能安心呀。一家人伤心痛苦。就这样，我在无望中一天天煎熬着，不知道我能活到哪一天。但我心中发出这样一念，我死并不可惜，但我这一生白活了。我没有做过有利于别人的事，没能孝敬与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心里很遗憾。我不能就这样走，我不能做不孝之人。哪怕能够让我报答一下父母的养育之恩，再做些好事才走，我也感到安慰一点。当时我想，不知道上天在不在，但我觉得在。要是您在的话，请给我延续生命，让我了了这个愿吧。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这段时间里，我经历了从没经历过的很奇怪的事。有一天深夜，家人都睡着了，我睡不着。我躺着呆呆地看前方，心里在想，这世界不属于我，我还能活多久？这时突然间听到嘎吱的一声， 我的脑袋就往右稍微转一下。在我睁着眼睛的状态中，出现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彩色电视机荧光屏，感觉离我的前额几厘米。在远处站着两位男士，一位是穿着黄袈裟，双手合十站着，另一位穿着古装。这时一个声音告诉我，这两位是我以后要遇见的人。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形，当时我惊呆了。他说话特别特别快，一分钟说了很多话，但我都能听懂，还放胶卷给我看，都是古代的事和人。我当时就想，我快要死的人了，还有什么机会遇见这两位？我不太敢相信。接下来的日子里，连续出现奇怪的事。白天在家里也有太阳照射我，感觉受不了。我惊讶地告诉家人与朋友，他们都用奇异的眼光瞅我。父母担心地说，怎么办？这孩子好像精神有毛病了。但他们发现我很理智，都觉得很无奈。我看到他们这样，自己就不再说了，因为他们不理解我说的话，反而还担心。那时我不知道我的天幕已经开了。就这样，我在病床上躺了一年多。不久后，通过我同学认识了我的先生。当时他已经修炼大法了，他了解我的情况后，马上叫我练功。他送我一本《转法轮》让我学。当我看到第二讲的时候，发现师父所讲的事很多我都经历过，也明白了人为什么有病，病的来源是什么。我看到师父讲的有关先他后我的法，就觉得这就是我要的，决定要好好修下去。这样，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二，师父启悟我什么叫向内照。我在修炼初期，因为业力多、身体不好的原因，在练功中要比别人多付出。别人练一个小时，我就得练两个小时。那时身体不舒服，我就多练功。哪怕疼得吃不下饭，我也得练完功再吃。这样修炼一段时间后，没吃药没打针，我的身体很神奇地恢复了健康。随后我找到了一份工作，能正常上班了。我们全家人与左邻右舍都亲眼目睹了我起死回生的经历，都知道大法救了我的命，知道法轮功好。因此很多人也走入了大法修炼。刚得法时不知道怎么修，就按照师父所讲的真善人去做事说话对待人，每天坚持练功，但不太明白师父讲的更深的法理。大约在我修炼半年后，有一天晚上我在家刚要打坐，这时我爸爸打开电视机，声音非常大，我打坐根本静不下来，第一念就想跟爸爸说声音调小一点儿。话已经到嗓子眼儿的时候，马上有一个念打给我，我是练功人，师父教我们应该多为别人着想，现在是爸爸要看电视的时间，我打扰他是不对的，我练功应该要找好时间练才对，我不能为了自己要求别人做什么。于是我没说什么，就静静地坐下来。过一会儿，我就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完全进入到入定状态中了。眼前出现了天上的景象，有一群天女飞到我周边的空间，真是很漂亮。还看到有一个孩童身上仅有一条布遮盖着，向我这里跑过来。我有点怕他撞到我的脑袋，就说，可别碰我，我在练功呢。过了一个小时，我练完功出定了，我这才悟到什么叫向内照。师父不仅是在书中教导我们法理，而且还用这种形式引导我修炼与修心。我深深感受到师父的慈悲救度， 从此向内照三个字深深印到了我的心坎里。三，师父的鼓励。那时候我在一个商场给一位老板卖服装，他每月给我开800元工资。有一次我在商场卖货时把卖服装的800元钱给丢了，我心里很着急，因为那时我的经济不太好，我下班回家后很有压力。我想起了师父讲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中说，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是啊，我是练功人，修炼中没有偶然事情出现的，这是我要过的关。我虽然很难过，但我知道应该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于是我给老板打电话说，姐，今天我丢的钱在我的工资里扣吧，因为我的过错不能给您带来损失。说完后我非常的平静。我坐下来学一会儿法后站起来开始练动功了。我在头前抱轮时，突然间眼前出现一个法轮，好像是橙色，法轮下面有一朵莲花，好像很透明的浅粉，很漂亮。法轮正好正转九次，反转九次，莲花不断地翻着花，清清楚楚。这时我心里一震，我悟到了我在失去利益时，不管自己多难过，还要按照师父的话去做事，师父就鼓励我好好修。通过这事更加信师信法了。四，师父给了我崭新的心脏。因为我是在患重病时得法，所以身体消业的时候很多。修炼后差不多一年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一起来突然心脏疼得很厉害，一动就疼，我疼得眼泪都掉下来了，感觉有人用刀把心脏割下来似的，比以前发病时还要疼，吃饭也吃不下。当时我还是去上班给那老板卖服装，看到我这样的情况，妈妈不让去。那时我想到，我是练功人，我没有病，这是我们师父给我消病业呢。既然没有病，为什么还要留在家里呢？我得正常上班。就这样，我照样上班，但是疼痛仍然不消，24小时疼。晚上睡觉也疼得睡不了，睡不了我就起来学法，学着学着就睡着了。第二天起来还是很疼，坚持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嗓子几乎全哑了。当天晚上我想，师父，我知道这不是病，但我嗓子哑了，如果影响帮别人卖衣服，我就休息，要是不影响工作，我就上班。第四天早上，奇迹出现了，我的嗓子全好了，而且我的心脏完全不疼了，感到心脏从没有过的很平静的状态。我才意识到是师父帮助我消去了这份大业，给了我崭新的心脏。此时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激，从此我真正的体会到大法的神奇。真正的下决心在大法中坚定地修下去。这样在师父的洪恩下，我一年后得到康复。1997年我与先生幸福地结了婚。五，修大法遭中共迫害，家破人亡。得法后4年的时光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师父给予我生命，给予我健康，给予我幸福，我沐浴在师父的慈悲中，感到无比的幸福。但是1999年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大法和师父蒙受无辜冤枉。我与我先生和其他大法弟子一样， 为了证实大法上访法真相材料，讲真相而遭绑架、酷刑、非法关押在拘留所、被劳教判刑，经历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吴先生在监狱里被迫害很严重，刑满回家四年后离世了。我也曾被非法劳教两年，身心受到了很大伤害，是师父再次给我健康，我才能走到今天。第二部分，在海外正实法的修炼中的点滴感悟。我被中共迫害的家破人亡，在师父的保护下，我辗转到了美国旧金山。来到海外后，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我一直稳定地做好三件事。下面交流这些年我在修炼中的点滴感悟。一，走师父安排的路，否定亲情磨难的假象，奇迹展现。出国后，我参加了媒体项目翻译组，能够参与翻译组这一神圣的项目，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我感到非常荣幸，非常感谢师父赋予我如此伟大的使命。从做翻译开始到今天13年来，我一直怀着对师父和翻译组成员的感恩之心上传我的译文。两年前，我突然接到国内哥哥的电话，说我母亲得了胃溃疡，生命垂危。哥嫂告诉我做好心理准备，说我母亲的病情很严重，即使做手术也来不及了。事实上，我在中国的时候，因我和我丈夫修炼法轮大法遭到迫害，我母亲就得过脑血栓。在我遭迫害的岁月里，母亲一直陪伴着我，为我提心吊胆的过着常人无法承受的日子，为我付出很多。所以当我听到母亲病危的消息时，我的心都碎了。当我接完哥嫂的电话后，我心想，我是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我这里出现的一切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我漂泊在外，丈夫被中共迫害致死，我失去了幸福的家庭。我之所以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跟随师父做好三件事，完成好我史前的使命。在遭中共残酷迫害的岁月中，母亲为我吃了很多苦，所以我对母亲是有情的。我静下心来想，师父，我无条件听从您的安排。如果到了法证人间的时候，我有机会能回中国，有机会能见到母亲，有机会和母亲一起修炼，请师父加持母亲。如果我母亲必须按照您的安排离开人世，我将听从您的安排，放下这份情。但如果旧势力利用我对亲情的执着干扰我做三件事，那我绝不会承认的，我根本不会接受这种干扰。从这一刻开始，我依然按照师父的安排学好法，翻译好每日的文章，我不会因此而耽误一天的时间。我当即擦干眼泪，坐下来立掌发正念，清除旧势力的迫害，坚定不移地继续学法。学法的过程，我止不住地流下眼泪，因此我花了比平时更多的时间才读完一讲。然后我坐在电脑前开始翻译，突然间胃特别疼，我从来没有胃疼的症状。我强忍着疼痛完成了当天的翻译工作。第二天，我惊喜地从哥哥那里得到消息，母亲的胃溃疡症状从前一天晚上开始逐渐缓解，本该要准备后事的母亲从那天起神奇的好转，不到一个月就奇迹般恢复健康出院了。母亲一天比一天好，不需要动任何手术，我再次深深体会到师父就在身边。我悟到母亲遇到这个磨难是因为我修炼中有漏，我的亲情被钻了空子。 在我放下对亲情的执着中，我只是按师父的要求，听从师父的安排，坚持学法和每天的翻译工作。师父再次展现给我大法的殊胜。二，只要用心去做，师父就加持我们完成好使命。去年在本地推广神运的过程，有一件事情让我感触很深。那时候我每天下班后去挂门板，给我安排的区域是我住的附近。有一次我挂完一个区域往回走的时候，突然想起有一家没挂，因为那一家是商家，没地方挂门板就没挂。路过那商家时，我的脚步就停在那里，怎么也迈不开步。我想，我们来这里是救这方众生的，他们就等待我们给他们真相，我不能把这家老板得救的机会给错过了。我带着这份真诚的心推开商店的门进去，面带微笑与老板打招呼。我的英文水平很有限，只能讲简单的几句，我就用英语跟老板说几句后给他单张，他很高兴地接受了。看他很开心地收下单张，我有了在这里贴海报的念头，我就手指着玻璃窗很简单地问他可否贴海报。老板毫不犹豫地说可以。于是我回家取几张海报过来，请示贴在哪里合适。老板让我在人们容易看到的窗户上面贴海报，而且主动地用胶带帮着我贴完。这个过程是那么愉快而顺利，这是我第一次自己贴海报。贴完海报回家的路上，我的心不知多开心。我也知道这是师父慈悲地鼓励我往前迈一步，因为英文不太好，我从来不敢有贴海报的念头。不过这次师父看我用善心救人，就加持我去掉这观念，把我往前推了一步。我悟到了，只要我们用心去做，我们只是给众生一个得救的机会，师父就什么都能帮我们做。即使我们的能力不足，师父也会慈悲地让我们完成使命。从此以后，在我的思想中不再有我的英文不好贴不了海报的观念。每次出去挂门板时，带几张给有缘的商铺众生贴海报，虽然贴的不多，但是让我感到这就是修炼，每做一件事情就有我要修的。三，疫情期间同事见证大法修炼人的超常。2020年3月，中共肺炎在全世界蔓延，袭击人类，人人都在恐慌中生活着，很多家庭经历自己亲人离去的痛苦。对人来说，这是一场大劫难，对于大法弟子来说也是一场考验。但是我想，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师父的弟子，这些病毒对我不起作用。不管外面的环境如何，我就保持最好的状态面对一切，正常的工作、上班、修炼。我绝不能被这些事情干扰，而且一点也不能耽误任何讲真相、救人的事。这个念头就牢牢地扎在我的心中，让我时刻记着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疫情初期，老板要求每位职员打感冒预防针，也要求我打。我跟老板讲，我是大法修炼人，我身体很健康，什么感冒疾病对我这样的修炼人是不起作用的。但是常人对健康是很重视的，他们很怕感染，很难理解修炼人讲的话。于是我站在他们的角度上跟老板说，对我来说，我打不打都很健康，不过我想让您放心，我就打预防针吧。他说让别的职员打针时带我去，我答应了。可是后来别人都打了，也没有叫我去，这事情就不了了之了。这下我明白了，是师父为我圆融了一切。接下来的日子，公司里职员一个个都感冒、发烧、咳嗽，我就想，一切都不偶然， 就是你利用这些来干扰我，我不承认他们的安排，我的空间绝不允许他们干扰。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得用最好的状态来证实大法的美好。在正念的作用下，公司里所有人都有感冒症状，我依然状态很好。疫情最疯狂的时期，我公司里所有人都打了疫苗，但很多人都感染了中共肺炎。公司老板要求每人要检测，我也被检测两次，检测结果一切正常。不过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后感到不适，晚上有发烧的感觉，一宿没休息好。早晨我感到疲劳，好像肺炎症状时的感觉。当时我立即就想，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这一切是干扰，我绝不承认。我的心已定下来，马上不再考虑自己的状态，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去了。回家后翻译文章时，我感到发烧难受，我不想加强这不舒服的观念，我立即就起来抱轮。抱轮一小时后，难受观念完全消失，我才放下来继续做翻译。就这样经历了一天的时间，中共肺炎症状的假象全部没有了，从此这种症状再也没出现过。公司的职员咳嗽、感冒、染疫都对我不起作用，所以老板说，我们在一起工作，别人都不舒服，就看你没事儿，真的跟我们不一样。我笑着跟老板讲大法的美好，因为我们修炼法轮大法，我就会安然无恙的。因为看到我的经历，老板确实感到疫情对大法修炼人是不起作用的，相信我给他讲的是真的。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提让我打疫苗，因为他知道我们修炼人很健康。结语：从得法到今天，我已经修炼了28年，在这风风雨雨、摔摔打打的过程中，在师父的看护下，我走到今天。回想起这28年的修炼历程，心中只有对师父的感恩。师父用慈悲给予弟子鼓励，为弟子承受很多磨难，操尽了心。在所剩不多的修炼路上，弟子唯有做好3件事，多救人，修好自己，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感恩师父，弟子叩拜。谢谢同修们慈悲指正，何事？
请听2023年旧金山法会发言稿，题目是修调人心，正念救众生，作者旧金山湾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9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第一部分，得法护法救众生。1994年7月我在中国长春得法，得法前我是气功爱好者，一直在寻找往高层次上修炼的功法。看过师父的著作《法轮功》一书以后，我被书中讲的法理所吸引，感到这就是我要找的，于是我开始修炼，投入到学法背法的潮流中。我也按照书中的要求，看清看淡个人的名利， 在知识分子中往往把提职提薪这类事情看得很重，而我把机会让给别人，他们都知道我是法轮功修炼者，愿意与我合作。到1999年7月，我已经修炼五年了，修大法的心是不可动摇的。我们参加了99年7月20日到23日到省政府的和平请愿，没解决什么问题。7月26日我们全家进京，准备参加大规模的护法行动。因为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我知道可能有什么后果。太太告诉孩子，如能生存下来就继续修炼下去。我也写了一首诗 ,720, 邪恶路狰狞，弟子经中行，心想去难归，此生为法生。现在知道当年师父就把我们都推到位了。我和太太第三次进京护法时，在计划拉横幅的前一天，我们把带去的真相资料贴完，把一台装好的讲真相的单放机交给了一位善良的北京人后，就穿着整齐的服装到天安门广场去。看到一群便衣在跑，我们就问一个武警，他说他们去抓法轮功。问为什么抓法轮功？答他们要夺权。问他们手里有枪吗？有飞机大炮吗？答没有。问那怎么夺权呢？答首长说的。太太进一步和他交谈，得知他也参加过抓打法轮功学员，于是向他进一步讲真相劝善。他最后答应他不再去抓打法轮功学员了。这么单纯天真的年轻人被中共毒害的去犯罪。1999年720之后，一次我们去崂山新村发真相资料，看到一个很长的大字邪恶横幅，那个长条幅横挂在路边修建的自行车棚的墙上，来往车辆行人很多，都会看到它。我们不能让它再毒害众生，我们要维护师父和大法的尊严。我们发正念求师父帮助弟子。傍晚下雨了，时机到了，我们上去把邪恶的横幅剪破了，谢谢师父。我写下了一首诗《正崂山》：新村有邪符，语言甚恶毒，弟子发正念，邪恶尽被除。旱天骤降雨，我有师保护，弟子齐上前，力剪破邪符，见者皆木然，已被抑制住，正气仍旧在崂山正法处。我们往大学送真相资料去了多次，主要送酒瓶，还有真相传单。我们经过的地方留下传单，沿原路回来时会看到人们在看传单。我们利用各种机会接触人讲真相，因我们多次搬家，借机向每个房东都讲了真相，房东都表现很好，有的说不让他的孩子入党团队。2009年10月的一天，警察、街道办、居委会一群人早晚两次砸门，我们在师父的保护下，在同修的配合下，我们闯过这一关。通过集体学法向内找，我找出自己的欢喜心、做事心、安逸心等。后来知道是开世博会提前清查人口。后来我们回到长春，我悟到是师父让我们回来救这里的众生。我们专门拜访一些同学、朋友、老师，给他们讲清了真相，做了三退。有个中学时代的老同学，是他所在城市的高官，他是姓马列的。我就从马克思是撒旦教徒讲起，一直讲到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好人的迫害。通过整个下午讲真相，唤醒了他的良知善念，给他和他的太太做了三退。第二部分，在美国旧金山景点讲真相救众生。一，在花园角讲真相。2012年6月我们来到了旧金山，正遇到不久前唐人街发生了恶人攻击大法弟子的事件。第二天我们就到花园角去讲真相，我们发真相资料，他们不接。 有位老华侨拿着拐杖赶我走，每天都有人在旁边骂我们。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针对法拉盛事件所讲的法，冷静的思考，心再大一些，咱们真的把所有的人都当成要救度的众生去救度，看看他有没有变化。那个邪恶在法拉盛的出现，控制人干坏事，绝不是偶然的，肯定是针对学员有漏的地方来的。对于人的一面，不要一味的向前顶着干，不是压倒他们，是救度他们，慈悲的做，冷静的做，看看这件事情有什么效果。我把每天碰到的常人都当作要救的众生，不管他接不接传单，听不听真相，做不做三退，我尽量和他们打招呼，平和地对待每一个人。我们把周围的环境打扫得干干净净，刮风时我们就用手支撑着展板，经过一段时间，对立气氛有所缓解。有一天，那位曾经拿着拐杖赶我走的老华侨特意到展板这里向我和太太竖起大拇指，跟我顶拳，然后说道歉的话，又向我们竖起大拇指才离开。花园角经常聚集很多老华侨，这里当每天立起来一个大的双面真相展板，挂上法轮大法好的横幅之后，整个花园角立刻充满正气，震慑着邪恶。展板前的这条路每天来往的人络绎不绝。有一次，从中国大陆来的四个男子想在这里拍照，那天风很大，他们就两个人拉平横幅，两个人拍照，最后四个人都做了三退。有一位老华侨常经过这里，我给他家五口人做了三退。有一位女士自己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又把她先生和女儿领来，事先起好了名字，来了就做三退。还有一位中年女士购物之后从这里路过，听了真相说我退档，还给她先生起了名字退档，最后还帮我们收展板。这样的例子很多，在真相展板这里结交了一些朋友。有一位老华侨经常到真相展板这和我探讨一些问题，有一天他抓到一个弄脏我们横幅的人送来让我处理，说他愿意向警察去作证，还督促那个人把横幅擦干净了。有一位老华侨常常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发呆，我递给他真相资料时，他说我什么资料也不看，我就等死了。我说别太悲观了，人不止一生啊。我又给他讲了轮回转世的例子等等，他接了真相资料之后，他常来和我探讨一些问题。二，在市政府前讲真相。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以后，我和太太开始到旧金山市政府前讲真相，这里也是旧金山的著名景点之一。一次有一个人站在那里，我想向他讲真相，刚要开口他就说你再讲我就报警了。我想我还没说话呢就要报警，我就说在这里我有讲话的自由，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事后我找自己，想到我被这个人带动了，是我没有为他考虑而引起的，因为他是导游，游客是他领来的，也可能是影响他的工作了。下一次我又去市政府景点时，与导游谈得比较融洽，并给他做了三退。这位导游领着游客回来时又跟我打招呼。有一天一家四口人在景点照相，我去帮忙，后来他们着急去洗手间，可是附近几座大楼都关门了，我就带他们去附近的旅馆，他们很感激，认真听我讲真相后都做了三退。有一次我向一位男游客讲真相，他厉声质问我，你为什么这么仇恨共产党？这次我没有被带动，我很镇静地向他讲了我们修炼人没有敌人，以及我们就是为了救人的道理。他听明白了，说我是共产党员，那我就退出吧。旁边另外一位男游客听到了，也主动做了三退。 是大法的力量使我转变了像这样的人难救的观念。还有一次，十几名游客要回去了，正在走向他们的旅游车，这时太太大声地向这十几位游客讲真相，大家都不说话，只有一位女士大喊她热爱邪党。太太跟上去善意地向她讲真相，结果这一车人就这位女士做了三退。我以前会认为这样的人是邪党的铁杆了，这件事促使我改变观念，对常人不要看他表面上表现如何不好，只要我们抱着慈悲心去做，他就可能得救。第三部分，参与推广神运。从2012年来到美国旧金山，每年推广神运我都尽量参与，从挂门霸、贴海报、商场里发正念，到剧院发神运单张，到渔人码头发神运单张，在高档社区发神运单张，以及做保安等，只要我能做的我都尽量去做。一、挂门霸。几年前我腿疼已经一年多，挂门霸时我落在后面了，面子上真感觉过不去。第二年又要挂门霸了，我虽然没认为腿疼是病，但以人的观念认为是过去走路太多老化了。这次我楼上楼下的跑，忘记了腿疼的事，结果腿完全恢复了正常状态。下一年又做挂门霸了，我们到同修家去接人，我和屋主不熟识，我想方便一下，就到近处一家快餐店上洗手间。走出快餐店后，一位我从未见过的女同修厉声呵斥我，你做没做过挂门霸？我说对不起大家，耽误大家时间了。回来后我学习了师父的讲法，师父的法直指人心，我找到这件事真正冲击到我的是我的爱面子心。又做挂门霸了，机会难得呀，我和太太二人是乘公共汽车，然后再用拉杆箱子拉单张，有些路很陡，爬上去之后再上高楼到顶层，气喘吁吁的，全身是汗。太太平时走有坡的路就比较费力，现在考虑让众生很方便的能得到神运的信息，我们愿意把单张送上去，把这份美好带给众生。二、在剧院发神运单张。神运经常在旧金山的歌剧院演出，我想经常到那里看剧的人都是比较主流的人士，对艺术感兴趣，也有经济能力，应该很容易成为神运的观众。有一次我和太太去剧院发神运单张时，一开始雨下得不大，单张被雨淋湿了一些，因为我们不能进剧院里发，在剧院外还要离开门一定距离，雨下大了，我考虑是否要去，太太说有观众去看我们就去发，于是我们早早地出发了，一路上不断地发正念，虽然雨大，观众还是接单张，直到最后快开演了，后来的观众还是很高兴的接单张。有时神运开演前几天有些票没卖完，我和同修就去高档社区里发单张，这里有的人还不了解神运，我和同修还去渔人码头发神运单张，那里来旅游的人很多，常有人很关心神运演出的信息，看到众生在雨中头发衣服都淋湿了，还在听我们讲有关神运的信息，我很感动，是师父把众生领到这里，所以我坚持在这里发神运单张，直到神运最后一场演出之前为止。我体会到，只要我们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就会给神运演出带进可救度的众生。第四部分，参与推广干净世界。师尊在中国新年之时发表了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我悟道，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众生等待救度，师父亲自带领我们做干净世界，可见做干净世界对救人非常重要。当下的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受新思潮、现代意识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就到校园里，在他们去吃午餐的路上，发干净世界的书签。他们大部分人都高兴的要， 他们放假之前举行毕业典礼时人员非常集中，这时可以发，因为时间短不便多说话，但当他们在会场外和家长们说话时可以发，可以介绍一下干净世界。一次毕业典礼是在甲骨文球场，有3万多人参加。为了赶上好时间，我们提前查了会场有3个门都在哪条街上，乘什么车，太太和我事先走了一趟，所以我们第二天提前到会场，来人不多时就开始发，整个过程都赶上了。太太向毕业生祝贺，我多次发给学生家长。平时我们外出时把书签带在身上，有机会就发。我们也会去浏览同修发来的干净世界上的视频，我们知道这是团队合作的事情，我们要把自己这一步做好。回顾29年的修炼过程，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是因为有法在，有师父在保护，我特别珍惜这个过程，我要走好以后的路。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家小孙子的修炼故事，作者北京大法弟子荷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3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我家小孙子的修炼故事。我的小孙子今年9岁了，从小就爱听大法音乐普渡与济世，还爱跟我一起听师父讲法。他妈妈给他买了小播放器和幼儿音乐故事等音频卡，他说我要听奶奶的，就是要听师父讲法录音。他总爱不停地问这问那，在他那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真善忍的种子，扎下了修炼的根。他2岁时，我每天带他出去玩之前，他总要提醒我带上救人的真相资料。到了外面，我带他到人少清静的地方去玩，他就说这里没有人，咱们救谁呀？他要到人多的地方去，因为人多了就可以发资料救人呀。他3、4岁时，我带他出去买菜，他说奶奶您让我给钱吧。他拿着真香币，把有字的那面朝上，高高举起小手，非常认真地跟老板说，这钱上有字，您得好好看看，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师父会保护您的。之后我开玩笑地问他，你不学法也不练功，你是大法弟子吗？他理直气壮地说，是，我是大法小弟子。 有时我和别人说话，他就会悄悄地问我，奶奶，他是大法弟子吗？如果是大法弟子，他就不说什么。如果不是大法弟子，他就会接着问我，你给他讲真相了吗？他做三退了吗？在他的小脑袋瓜里，装的就是讲真相和救人。转眼到该上学的年龄了，小孙子开始发愁了。他问我，奶奶，上学以后是不是都要入少先队啊？我说是的。他说我不想入队。我说那你就不入吧。开学了，老师宣布第一批入队名单那天，放学回家，他高兴地告诉我，奶奶，我在心里和师父说我不加入，今天名单里真的没有我，我太高兴了。可是第二批都得入，他就让我马上上网给他退了。在学校每周一要升国旗唱国歌，他就唱法轮大法好，念正法口诀。疫情期间在家上网课，他告诉我，奶奶，我想学法。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他每天晚上要到我这里睡觉，为的是要和我一起学法。从那时起，他正式学法了。开始我念他听，我们把转法轮、红银至红银五、大圆满法、精进要旨都学了。后来他就自己学了转法轮，读完一遍，现在第二遍读到第六讲了。开学了，他说，奶奶，我不能天天过来了，因为作业太多，还有课外课，妈妈不让来。但我和妈妈说，周末我必须去奶奶家住两天，我心里求师父，我要学法，妈妈就同意了。孩子的爸爸妈妈不知道他跟我学法，由于害怕，也不让我跟孩子讲法轮功的事。这孩子学法的心念非常强，学起法来精神倍增。有时我困了，说太晚了，睡觉吧。他说，奶奶，您先睡一会儿，12点我叫您发正念。他自己继续学，真的学到了12点，叫醒我发正念。转法轮书里的内容他不但记得很清楚，也能够理解，而且用的也非常恰当。他经常用法理提醒我，跟我一起买菜，他时常提醒我说，奶奶，您不能挑。我问，为什么呀？他说，我们是大法弟子呀，不能挑三拣四的，师父说了，不失不得。我和他爷爷吵架时，他说，奶奶，你没有做到忍，爷爷在帮你提高心性呢，你应该谢谢爷爷呀。有一次，他拿出自己攒的零用钱给我，让我送给资料点，我说不要。他说不行，必须得要，我也要救人，这是我的心愿。一天他和同学约好了一起出去玩，出门时他对我说，奶奶，您一会儿给我买一瓶脉动饮料带着。我说，你妈不让你喝饮料，你买它干什么？他看着我认真地说，不是我喝，我要给同学的，昨天我们一起玩的时候他渴了，让他爷爷买水，爷爷买了2瓶脉动，给了我1瓶，今天我也要给他1瓶，我不能白喝人家的，要不然我得给他多少德呀。 一次我们聊天时，他问我，奶奶，咱家里你最放心不下谁呀？我说，我最放不下你。为什么呀？因为你还小，有些事你还不懂呢，他们都是大人了，不用我管了。他说，奶奶，您这是情太重了，这也得放呀，您忘了吗？我也有师父管呀。一次同修问他，你在学校同学欺负你怎么办？他想了想说，我得谢谢他。接下来他又说，师父说了一举四得，我还不得谢谢他吗？他说这段话时很坚定，又有些激动，但是紧接着他又放低语调说，我很可怜他，他把最珍贵的德给我了，我要告诉他不要再欺负人了，会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给别人的。同修们听了都赞不绝口，说这孩子法学得真好。我也感到自愧不如，师父把这么好的孩子安排给我，为的是让我们祖孙二人共同提高，跟师父回家，谢谢师父。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 项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